比干预司法更可怕的是，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赖清德9月6日在全国律师联合会第78届律师节庆祝大会讲，几十年来台湾从专制走向民主获至许多成就，其中一项就是司法独立，必须持续深化法律教育，让民众了解不论是检察官侦办案件或法官审判案件，都本于专业独立自主，行政干预司法的时代已经过去。呵呵，这厮就是会提供素材让人打自己的脸。赖清德的梦意一出，之前才因霸绿联署案被以20万元交保的蓝营小将陈官安马上拿出民调打他的脸。陈官安指出，今年四月底公布的美丽岛民调显示，70.8%的民众认为政治力介入媒体，59.3%认为政府选择性办案，57.9%认为政治力介入检调，57.6%认为政治力介入司法。并举自己的例子直接点出，他的案子北检搞了几个月，什么罪证也都没有，但却被跟共谍一样的缴20万才能交保，原因不过就是他们想以绿色之道还治绿色之身罢了。除此之外，贪污是证确凿的郑文灿对比证据机皆为检方应凑，证人上庭通通翻供的柯文哲来说，前者不但一下子就交保在外啪啪走，案件更是由2017年即被检方侦获却压到今年才办。相形之下，赖清德是怎么有脸讲司法独立，怎么有脸讲行政干预司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我们今天要谈的还不是这一点，政治干预司法有太多的管道与手段，就像我们一直提到的柯建铭、王金平司法官说案，那是明晃晃的政治力量伸进司法当中，但却因为当时我国刑法对于妨碍司法公正根本没有任何规范，也就是说，法律压根就不反对司法被政治所干预。这种在民主国家中极其罕见的诡异，直到今年在野党推动修法才予以纠正。但我们可以确信，即便有了法律规范，政治权力还是有种种方式可以将手伸进司法个案当中。无论是威逼利诱、明示暗示，都可以让政治力遂行其目的。所以，真正能挡住政治黑手的只有司法官自己。那么，比政治干预司法更可怕的事是什么？那就是司法官自己的堕落。柯文哲的案子就是一个最生动、最清晰的教材。从一开始，北检就是在匆促、忙乱的状态下，对一个总统参选人在野党党主席及其住家与党部进行了搜索声押，之后只要北院放人就抗告要续押，到今天都还来这套。但一搞一年，我们哪里见到了北检端出足以将柯文哲一刀毙命的铁证？没，相反的，我们见到的是北检一次又一次的荒诞与党媒一次又一次将所谓的证据提前曝光。这已早就远超正常司法案件的情况了，北检却依旧小丑跳梁的继续演下去。在这么多光怪陆离当中，拥有台大城乡所硕士学位、伦敦大学伯贝克法律学校博士学位的淡大兼任助理教授施威权，在柯文哲交保后写出了他因柯案被北检传讯之事，那真是确切地证明了检察官将司法独立奉送给权力者的恶心面貌。作为都市计划与法律双专长者，施教授就因为写文章批评检察官搞错都市计划法且刊登于中国时报的专栏当中就被检察官传讯。检察官竟然问说是谁叫他写的，谁支付稿费，稿费付到何方，还说施教授文章多见于中时与风传媒这些意识形态立场都一样的媒体，他当场教育检察官，左派右派才叫意识形态，统独不算，且自己的文章自由时报也刊登过。 这显然不会是施教授凭空杜撰的莫须有。而当我看到他的遭遇后，真是不寒而栗。施教授不过就是以自身专业与学养就科案发出评论，检察官本就该虚心受教，但那些我们无法对其抱有此等期望的家伙，不但不反躬自省，还以司法权力去传唤拥有言论自由的公民。且整个过程，对这样一个公民预设立场，认定其非我族类，这是哪门子的中华民国司法官？一个人在登记在案的合法媒体上发表著作，这是宪法保障的权利，其内容没有违法，也不违背公序良俗，检察官传他的理由是什么？耽误人家45分钟的理由是什么？问他稿费谁付又付到哪的理由又是什么？这如果不是科案检察官想借此制造寒蝉效应，叫人闭嘴不要挑战他们的宪忠，还真让人想不出另外的理由。施教授在文章中批评了现任检察总长邢太昭，最高检马上发文驳斥。施教授直言邢太昭办案有颜色，且发言会逾越份纪，可最高检发的3点声明只说了邢太昭没有接触科案。施教授要是认为传他的检察官违法就去告发，国人对科案应保持理性，这声明比不发还糟糕。邢太昭任北检检察长时，对马英九的司法追杀，雷声大雨点小的去办总统专机走私香烟案，跟随着民进党起舞去搞假共谍王立强案的劣迹，他以为大家都忘了吗？单单这些就说明了其人其心。比政治干预司法更可怕的就是检察官的自我阉割。手上有司法权，不是用来秉公办案审案的，是用来转化成对于权力者的献祭。拿过去无罪的案子追杀权力者的政敌是一种，对于权力者涉犯之事放纵是一种，迎合权力者炮制冤案又是一种。当司法官这样干，然后可以破格升官，可以在司法系统内呼风唤雨，如鱼得水，政治哪里需要把手弄湿去干预司法？只要一两个懂事的司法官看得懂当道的眉眼高低，司法系统就会无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无视证据，无视无罪推定原则，更遑论什么侦查不公开，然后紧贴权力者的需求去献媚，去求表现了。民进党执政，摸清这些灯笼捷径的司法官少了吗？无怪乎赖清德敢于那样扯皮，因为他知道使个眼色就有司法官贴上来。这才是人民真正应该害怕的关键。